妙手先生段文成来到苏州府衙，受到盛情款待，由施大人亲自出面，照壁着手安排，食宿等问题均已妥帖。段老先生提出啊，得有3天的时间绘制停图，他得好好回忆回忆。这个要求合理合法，施大人也同意了，给他创造良好的环境，单独的一个小院，3间房，干干净净，素素清清，让他专心致志的绘制停图。那么都安排完了，赵壁比旁人想的多，偷着跟黄天霸商量，说天霸呀，这段文成段老先生至关重要，绘制的平图更是重要，咱们得加以防范，以防万一。你说呢？赵大哥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也想到了，是不是咱手下的人轮班保护段先生？
对吗？
那你看都叫谁保护呢？那自然找精明强干的了。我看这样也别换班，这件事情就指定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，
这俩人都聪明啊，功夫还大，
让他俩轮流保护段先生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，我看万无一失。
两个人拍了板了，就把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找到没人的地方进行着交代，俩人把胸脯一拔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了。黄天霸就说，你们俩商量着谁白天谁晚上怎么轮流休息，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。在这3天当中确保万无一失，
没问题没问题，出了事儿唯我们是问。
两个人一琢磨，这知府衙门层层卡哨，来往不断的有巡逻的士兵，再加上这么多的办差官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何况还有我们哥俩认真的在这保护，因此两个人挺胸脯打了保票，赵壁黄天霸也就放下心了。这个衙门里头不光是这件事儿，平日社会上的事儿，打打闹闹抢抢夺夺的事儿时有发生，那么施大人不是说就在屋坐着，每天处理这公务忙得不可开交，黄天霸赵壁也得到出手来也帮着帮忙，这也是他们分内之事。咱这么说吧，段文成老先生头一天平安无事，哎，这平图啊就绘制了大半，等赵壁黄天霸来问安的时候，看看老头，老头非常高兴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，回忆呀，大部分都想起来了，剩下的时间就是一些细节，大家坐在心里有数，到那就是伸手得来，这玩意就一层窗户纸。黄天霸赵壁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让老头注意休息，就走了。第二天平安无事，这平图啊有2/3还多都绘制完毕了。当赵壁黄天霸再看望老先生的时候，老先生把桌案头前一摞纸，就是那图纸拿出来叫赵壁和黄天霸看，粗略的讲了讲，看见没，这就是3环皓月亭的奥秘，剩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总弦这部分，把总弦一把消息全死住了，就等于废物了。好好好，老先生你眼睛都红了，注意休息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熬得住。等了到第3天，也就是到日子这天，黄天霸和赵壁两个人吃罢了早饭，早早的来取这平图。等到了院里，看这院里怎么这么安静？哦，大概昨天晚上又熬夜了，
大伙儿早上起睡个早觉，背不住啊。等迈步进了院里，那是什么？黄天霸就一愣，就发现窗根底下横着一具死尸，鲜血染红着砖壁啊。这个人的眼睛似睁非睁，身上穿的是夜行人的打扮，旁边还扔着一把钢刀，斜挎百宝囊，这个嘴似张非张，再往脖子上看，深深的一道伤痕，把气管给拉断了，早死多时了，鼻血的血都凝固了，无人发现。这谁呀、啊？这是？看了看模样长相，不是衙门的人。两个人脑袋嗡嗡直响，赶紧破门而入。到屋里再一看，段文成段老先生是踪迹不见，没了，里屋外屋全没有。再看地上躺着几个人，小一朵梅钱亮、千里独行张景龙，还有那个韩老四，都仰面朝天在地上躺着，是沉睡不起，听了听还打呼噜呢。哟，这可反常。再找后边有两个打杂的，打杂的干嘛呀？服侍段文成啊，给烧点水啊，给做点点心呢、啊。再看这二位趴到桌上也沉睡不醒，还睡着这个香劲儿。黄天霸和赵壁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明白了，中了熏香蒙汗药。这是什么人干的？哎呀，死者是谁呀、啊？赵壁就喊上了：“来人，快来人呐！”这一嗓子不要紧，惊动了苏州府衙关棚的老少英雄，大家就知出了事儿，纷纷赶到小院。等来到这儿，谁看着谁发傻。老英雄孙凤山一看，这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正在这时候，小老坦黑世杰说话了：“
各位呀，我又找着一具死尸。”
啊，
赵斌就问：“在哪呢？”“在房顶上呢。”“哎，刚才我上茅房来的，我就觉得那个房上好像有个人趴着，我飞身上去一看，那上面有个死倒。”“
是吗？”赵壁、黄天霸等人飞身行上了房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再看这个死者，二十七八岁，卷帕罩头，三串吞口夜行衣，夜行人的打扮，背后背着空刀鞘，旁边扔着钢刀，趴在那房坡上死了。再往脖子上看，深深的刀痕，鲜血一大滩都凝固了，把那瓦都染红了。看这意思，死的时间也不短了。看了看，不认识，肯定不是衙门的人，这怎么回事？先别惊动尸的人，大家七手八脚把房上的死尸移到地上，跟院里窗户外的发现的死尸并排往那一放，叫大家辨认，谁也不认。黄天霸那脸灰白色呀，那么段文成老先生哪去了？快找图纸！大家七手八脚的一找，哪来的图纸？不翼而飞，连人带平图踪迹不见。不但这样，那张翔喊了一嗓子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大家注目观瞧，就在段文成睡觉那床头上，盯着一把匕首刀，上面别着个纸条，写着歪歪扭扭几句话。张翔颤抖着双手把刀拔下来，把这纸条交给黄天霸。众人围拢过来仔细观瞧，别看字儿写的不怎么地，但是很清楚，上写心中太不平，劫走段文成，素来小西天，一切自分明，没有落款。这很通俗的顺口溜，把心中太不平
什么事不平那谁也不知道。劫走段文成，哦，把段老先生给劫走了。看来段老先生还不至于有危险。素来小西天，这小西天哪儿谁都没听说过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点发傻。一切自分明，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小西天你们什么都懂了，你们什么都明白了。这什么人干的，非要大伙乱作一团，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请示师的人，再不痛快也得说发生意外了。当师的人知道信儿之后也是五雷轰顶啊！师大人掐手指头一算，跟孙飞和胡琏打赌击掌一个月，现在过去22天了，也就是说还有8天的时间，还得破亭子，还得追回国宝，还得抓住盗宝贼人，这时间太紧迫了。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段文成也没了，平图也没了，这不要命一样。这什么人干的？石大人两条腿都软了，在众人陪同下来到小跨院，先看了看两具尸体，然后进屋巡视了一番，就问黄天霸：“天霸，你分析分析这个意外是怎么回事？”让我赵大哥说，我这阵方寸一乱了。你看黄天霸动不行，一般的事儿能分析，这种事儿头脑乱了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赵壁换了小脑袋，拖着小肩下壳，小眼珠滴溜溜直转。大人，大人您先别着急啊，我是这么看的啊，说的不一定对，大家听听啊。大家都知道赵壁思路敏捷，分析事情有条理，都静静的听着。赵壁说：“咱先说这俩死者怎么死的，气管拉断的，拿刀给砍的。”黑世杰说话了：“老师啊，那不许保健吗？啊，不许胖的家伙事吗？你怎么敢断言是刀啊？”小的这你就不明白了，保健带尖一般的讲究刺，哎，讲究扎，抹脖子这种事很少很少的，除了使刀的，所以我敢断言是使刀把他们杀的。另外这俩人不是咱衙门的人，很可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，不信咱们早晚对证。这俩小子可能是奉了孙飞和胡琏的命令跑到衙门里头干什么勾当，为什么上这院呢？不是要行刺段文成，就是要抢劫图纸，很可能屋里人多势众，他们急切难以下手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咱们说的这个人，也就是跟咱们找麻烦这主赶到了，把他俩给收拾了。这人肯定使刀，哎，手法挺快。那么来的这人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仨还是四个，这我说不清楚了。总之这活是他们干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没干我没干，咱们在场的人谁都没干，他无缘无故就死了吗？没事跑这抹脖子了，不可能。哎，因此我敢下断言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，肯定里头有难言之隐。看这字典上写的嘛，心中太不平，他跟谁不平，跟谁过意不去，谁亏他的，谁欠他的，咱们大家不得而知，只有这个人心里头有数，是不是呢？肯定是这个主办的，他呢也等于帮了咱的忙了，把这俩小子给收拾。至于段文成，段老先生我现在估计着没有什么危险，他把人给劫走了，他要恨他是仇敌，有多大的深仇大恨，那就在这把他杀了就得了呗，何必把他劫走呢？那么我分析，劫走了就是去摆问题， 或者是报复啊，或者是把什么事弄清楚啊，或者等等等等，我说不清楚了。所以说我敢断言，此刻段文成老先生并没有危险。下边还这两句话呢，井上小西天一切自分明啊，还得等咱去呢，去解决问题去，是不是呢？在此期间段老先生不会有凶险。我就这么分析的，这里边套头还比较多。石大人点了点头，赵壁分析的有理啊。天霸，各位，这段文成老先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，没有他咱破不了三环套月亭，国宝就不能到手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时间紧迫，众位还得加一把劲儿，无论如何到小西天把这事弄清楚，把段老先生接回来。天霸，你看，是大人说的对，我们马上着手去办。诗的人能说什么？只能命人把两具尸体先放起来，别叫尸体腐烂了，早晚这里还有事呢，拿冰块先把它震起来，找专人在那看管，屋里的归着归着，那屋里还躺着好几个呢。赵壁说呀，肯定中了熏香蒙汗药了，用凉水一喷就明白过来了。果然用凉水一喷，时间不大，小一朵没钱亮，千里独行张景龙、韩老四、孙玉堂以及那俩打杂的等人全清醒过来。等千里独行张景龙睁开眼睛看看，怎么这么多人，身上还全是水。大人，这赵壁冷笑一声，睡得挺香啊，这叫恢复了精力了吧啊。钱亮也问，我们这怎么了？谁知道你们怎么了？大人在这呢，说清楚怎么回事。两个人就明白了，坏了，出事了。哎呀，尽量回忆啊。张景龙说，是这么回事，昨天晚上吧，定惊天了，我们两个人结伴巡视，到寺外看了看，平安无事，一瞅段老先生这屋点着灯呢，有说话之声，我们两心说倒是陪老先生说几句话，看看他需要什么，就这么的进了屋了。一看韩老四在这儿，孙玉堂孙大哥也在这儿呢，段老先生非常高兴，我们一进屋他就说，妥了，一切都妥了，三环套月亭的平图绘制完毕。哎呦，我们哥俩一听高兴啊，他要没绘制完，我没工夫在这坐着，怕打扰人家，既然绘制完了，那就坐一会儿吧。本来想给你们报信儿去，太晚了，寻思第二天跟你们说也不晚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我们就坐下来，大家在这闲谈，段老先生就给我们讲这三环套月亭当初是怎么摆的，这亭的奥妙是什么。正说的一半的时候，哎呀，似乎着我就闻着一点香味儿，我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就人事不行，等睁开眼了就是现在。钱亮说，是啊，我也同时感觉到一点香味儿。哎呀，闹海娇孙玉堂一跺脚，坏就坏在这香味上，咱中了特殊的熏香了，不就能睡到现在吗？要不就得睡死。说到这几个人全跪下了，向大人请罪，尤其是千里独行张景龙啪啪撤自己的嘴巴子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哎呀，天霸和赵壁委托我们哥俩认真在这保护，结果还出了事了，该死不该死。大人你摆手，算了算了，事到如今不要埋怨了，人有失仇，马有漏皮，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们都起来吧啊，赶紧吸收教训，集中精力上小西天弄个清楚。大人说完了回后屋了，他处理他的事儿去了。老少英雄回到差官棚，
大家坐下半天，
谁也没说话，一个个是摇头叹息。
钱亮脸红脖子粗，
天霸大哥、赵大哥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
任打任罚，我随便，怎么处置我都行。那咱就上小西天吧。
赵碧乐了，小西天在哪儿？你蒙灯转向的，你胡说八道，在哪儿？小西天？
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我都没听说过。
还是的，你着急说上小西天，在哪儿呢？谁能说清楚？
一句话说到关键地方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在哪儿。最后把衙门里的观察给请来了。观察呀，是个职位的名，他叫职务就是观察，他就是个地理图，村庄镇店一般的他心里都有数。这人也姓陈，把陈的老爷陈观察请来。赵碧一问他，我请问你是活地图，这小西天在哪儿？有这么个地方没？
小西天
没有，没有啊，肯定咱苏州府管辖下没有。我不敢说别的，咱们管辖下这四个县106个村庄，大村庄我心里都有数，你问哪我都知道。就这地名太生疏了，不清楚。
那不清楚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地方弄不清楚，哪儿找去？哎呀，把赵碧给急的。
最后赵碧跟黄铁霸商量，这样吧，扩大范围，苏州府不知道，把各县的县官都找来，让他们把那活地图也都带来，问一问有没有小西天。赵碧真急了，请示了十个人，立刻发下分签，飞调四个县的县城知县马上到知府衙门，所有村庄镇店大镇子的，按现在新词说什么镇长啊、乡长啊、里正啊，当头的必须在两天之内到府衙报道。这家伙一声严令这一下，下边是闻风而动啊！不到两天的时间呢，二三百号全都到了苏州府了，店房都住满了。石大人委托赵碧办这个事儿，这赵碧一声令下，就在这院里，院宽敞，摆了一张公案桌，后头一把太师椅，赵碧小脑瓜一晃，居中而坐，让那些老少英雄两旁边站班。孙玉堂就一皱眉，我说赵碧甭美，你瞅你臭德行，你得意什么？哎，我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受施大人的委托，我现在就是施大人，懂得吗？啊，听我的，都给我站好。大家不听也不行，两旁边排班站好。赵碧把桌子一拍，
来，带各县的知县